好，我们接着来谈哈，下一个哈，就是说，问，世尊依何密意说一切法皆无有二？哈，那答即依如是所说无是，由熟自性说无自性，由别别相说有自性，哈。这个其实在辩中篇论里面就会谈了，非有非无啊，非有非无，就是说，你说依熟自性啊，说无自性啊，就是说我们从他的这个，从他的如幻，我们讲他有，讲他自性的时候，我们说他无自性，所以这个非有非无啊，他从不同面来看待。所以说我们如果讲遍计值，讲依他起啊，那我们遍计值这个是无啊，所以他就他的字体是讲无啊，就他的如幻讲有，所以你要完全讲他无，他有如幻一边，你要讲着我有，他的自性不可得，所以他非有非无，在辩中篇里面他也都特别去强调这个问题啊。那我们接着来看啊，问世间依何密意说一切法皆无自性。好，那我们这个无自性里面有无自性的意啊。好，那无自性的时候我们看啊，你看啊，这里面你看这里面大家稍微用想一下，就是说我们经常讲无自性，但这个无自性其实就这么一个简单无自性吗？哎，他就谈了三个无自性啊，世尊依何密意说一切法皆无自性？答啊，依比比所化势力啊，所化势力，那故说三种无自性性啊，这个就是说，由从他的所比啊，就是以他的解诸法的那种因缘体相啊，种种所展现出来的不同因缘，像比如我们讲说，我们不是有空，有好几种空吗？好，我们有大空、小空啊，还有毕竟空啊，自性空什么空，就看他你从哪个角度反显哪种空义，对不对？以你依什么样法的身有持有比有，反过来也是因为这样持无比无，所立的名义就会不一样，是。所以我们依于他由依比比所化势力，从哪个地方来论他的。啊，论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无自性，所以无自性有几个角度，这里讲三个角度，三个角度。那这个无自性里面代表要讲什么？当然，他既然讲要无自性，他就是一种隐身政治的一种方法嘛，要破除你这种。我如果讲这个三个无自性啊，无自性性的一种有这样的性质。有这样特性，这样的有像三种无自性啊，这样三种无自性的这种性啊，这种特别，他不是要讲那个性体，讲这个性体就麻烦了，他不是讲那个自性法，而是这样特性啊。那反过来，就当我要讲三种无自性性的时候，就反过来，你不应该执着它为有，在这个三个面，对不对？三个有。啊，这个你就不应该。既然我是用这个来显，就必须要显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要破那一份有，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在谈这个道理的时候，中观他直截了当他在破，其实唯识里面所站立的道理，基本上就跟中观就贴在一块的。你注意看那个道理。我们经常讲说，哎，他是有中啦、啊，哎，为事不究竟啦、啊。我本来、这次到外面上课，我本来想讲顺中论。那顺中论是谁说的？无着菩萨。那因为我考虑种种时间还有课程的安排，我就选择十二门论。但你看顺中论哦，顺中论主要是以中论的第一个记为开头。去谈中论思想的不生不灭的这个地方开始的，就是东第一个偈就弄出一个顺中论了，也就是说他整个论辩的方式基本上就是顺着中论的依顺着中论的角度来。你想他们可能 无着菩萨在谈法可能会背离中论吗？像我这个半吊子的，我都知道你有过失，对吧？你看我们也没什么修，怎么靠着嘴巴这样都知道有过失？什么过失？刚才讲的因果有问题，缘起有业果的话理解错。像我们这种那么，你叫我写四大圣的，我四小圣都射不来的，我还是大圣。你看那个智慧那么圆融的人，他讲中论会比我差。你想他都有这样能描述顺中论的这样的智慧，他谈的唯识会是背离中论的吗？我都如果说我经常讲说，假如唯识这么说会背离中论，我都还能看得出来，他会看不出来？哪有可能？不可能啦，对不对？反过来，如果他这样的话，那他怎么去谈顺中论？那个理都很通达、很顺畅的人呢、啊？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东西啊，就是只在文字上立个名、立个词，就说啊，他有这种看法。这是你望这个文生这个意，他本身你要看他前后思想的主轴。你看，他也立三种无自性了、啊，对不对？他还不是讲一个无自性而已，他还三种呢。他还有后头怎么说这个？所以说，我们必须要从他这个道理去看，以这个思想为主轴，包括三性跟三无性的看法，去看整个唯识他的核心思想。你会发觉他不会背离般若的。哎，我们看啊，一相无自性性，二生无自性性，三圣意哈无自性性。我们不是有生意有吗？他也有生意无啊，对，生意无啊。那你们这样，那是有中，还有生意无自信心呢？哎，哦，相无自信心，生无自信，就相无自信，生无自信，生意无自信。他是这样来周边的来，这很周延的来论无自信意啊、哦。我们看，云何相无自信心啊？啊、哦，这无自信的。无自性的这个特性，它没有自体的这种特性是什么？为一切法世俗言说自性。一切法世俗言说自性，那有这样的自性的话，就是无自性的性。为什么？它从一开始就是言说假施设起来的。这个东西一旦是世俗一切法若世俗言说，是以世俗言说为它的特性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什么相无自性的性性相出来，这样知道吧？所以你只要这样，就像缘起，你只要是缘起，我就说你空。你除非你找出一个常性来的，你如果从缘起的立场一看，我就说你空。你如果是这样出来的东西，就具有这样的特性。你如果是本身是由世俗言说安立出来的东西，这样以它为本质的东西，就具有什么像无自性的这种特性，就一定会有。好，我们看，云何生无自性性？为一切行众缘所生，缘力故有。非自然有，是故说明生无自性性。如果这个法是众缘的话，就不是独生，不是自生，不是他生，不是共生，不是无因生。因为众缘就不是无因，既是众缘，就不是自，不是他，不是共。那这个就变成什么？生没生，只要众缘法就生无自性的性出来，只要众缘法。生不来，是不是？所以第一个，既破这个法的相，存在的体不可得，连它如何衍生出来这个生的意义不存在，生的意义不，所以这两个法是同一个，其实是同一个内涵，但问题在表达破的上，法要有这个，在中论里面讲，有相才认自体，若无相，体如何得？对不对？我们认为有体有相，有相有体，所以有相，因为有相才安立体，相若不可得，你体去哪里找？所以对法的掌握，你看，变无自性，就 遍计自信无啊。为什么？相无自信，你这个体积哪里找？好，那缘众缘法一依他的话，他众缘生的时候，他这时候破的是实执生，他叫做就如幻，没有实执，就如幻没有实执，对不对？因为他没有实法，众缘法找不到自身他生共生无因生，你怎么去有一个？所以非自然，你看自身的意思吧。所以我们在破的时候，他只要破自身，其他东西就破了。为什么？自身若不生，哪有他生？他生带他自己就是自嘛。自如果不可得，他也不可得。有自才有他的意识出来。好，这个破了。再过来，自他对自己来讲叫自。那如果自己的意义的形成不可能的话，就不可得。好，自不可生，他不可生，自意自意他就共生，两个合起来的。那就是自生他生叫做共生，合起来的。那这个合换两个过失啊，有因生都有过失，何况无因生，都没了。其实只要抓一个自生，全部都破了啦。好，所以非自然，自然也就是不带众缘自己生的意思，不带众缘。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即便在理解这个佛法哈，也必须要怎么样？我们理解佛法，所以我说，不管是你理解如来藏啊，理解唯识啊，你大概中观思想不能没有。我要学唯识的，这不是，这叫般若。你离开般若，你的唯识会被你假骗的，你谈不出那个味道，那个东西你会发觉处处障碍。说了以后啊，那样对手的你丢给我，再丢给你。啊，那如果对方很有唯识观念的，一丢过去你就完了。可是如果站在很清楚的观念里面，就不会了。啊，因为我整个在论证唯识的升起次第里面，一切都是一无自性一二案例。哎，那这个就不会有这种过失了。好，好，云何甚意无自性性？为真实意，真实意象所演离法，此由甚意说无自性呢？啊，就是真实意象所演离法，远离什么？远离那个颠倒。所以他说，只要真实意会有哪些无自性？烦恼无自性。烦恼这个，因为它是远离的，对。所以你看啊，我们前面讲说，什么叫涅槃性？涅槃就是烦恼习执掉，对不对？所以说，当你讲的是圣意的话，这个烦恼性无案例处。也就是说，当我讲的是圣意的时候，就具有什么远离颠倒的意。你看，所以反过来，它的什么原成实性就是二无我性，二无我，以二无我远离什么人我法我的这人我法我会无，这叫做。这才显他的圣意之外。所以谈到圣意一定会有什么习我的，习除我的，习除我，因为不然你就显不出真实意，是不是？好，所以我们讲说佛法的究竟意在此，离此无圣意法啊。所以在圣意法当中一定会具有什么破除什么破除我执法，我执法执的。那破除我执法执的，一定是从众缘法里面去舍离的。一切法它的根源一定从这里安立的。所以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很明显的最大的感应就从哪里啊？当你的智慧觉者从众缘法当中越慢慢舍离的，这就是感应。这就是感应。就是说有一个人的智慧起来了，他开始不会迷失现象了。开始具有觉察能力的啊，而不是又说从学佛当中取佛法的一法破世间法，这个不是这个。这个看起来好像外面笼统，看起来好像对，可是这个不是佛法之恶，因为什么？你又只能破所破，不是这个。这样的话，其实又是掉一边，因为会把佛法拿来世间善法用，只会这样。 所以他一定整个佛法的一个修行一定是走这个一定上，当你是顺向圣意的话，一定会有开始断自性执的作用，因为就开始有这种无自性意的意识会显出来，这才叫表示你走对了，你这条路才走对路了。哎，好，这个里面他讲，如观行比丘与大古巨身假圣洁不能出钱啊，于此古巨圣意无自性想啊，恨无间转啊，因之啊，如是因之圣意无自性性啊。因为这个这里面讲说不能除钱啊，不能除钱就是以这个大古巨身假圣洁啊，因为它是一种假圣洁，那假圣洁的时候以此古巨圣无自性也啊，想啊恒无间转啊，好，那这个他这个一切论据讲说欲舍不能得，那欲舍不能得的这个讲的不能除钱，他是要除钱什么啊，这个当然这里面讲他的意思哦，我是这么解释啊，这个东西啊它本来是无有，所以它有没有一法破，它无法可破，所以当他理解的时候，他有没有另外一法要遮钱掉的，没有，因为它本无，所以他有没有出钱，他不能出钱，为什么？本不可得，因为要有法我才能出钱，如果他法不可得，我不能出钱，也不需出钱，哎，好，是这样。所以因之圣意无自性性啊，是这样。此中五事非有相无自性性，故说无自性。好，然有生由生无自性性故啊，无自性性故，圣意无自性性故啊，随其所应说无自性。啊，五事是什么？我们讲的这个相、名、分别、政治真如，这个地方我们要谈这个五个跟这个三个无自性要怎么配。他说这个三这个五个法啊，不是由相无自性，因为相无自性颠倒是基本上是颠倒的。好，那我们是从，因为这些法是从生，就是说它是众缘生法无自性，还有它是圣意，因为后头的那个后头你看啊，你看为相名分别政治皆由二种无自性性啊，那真如不由这里他别出来，真如为什么跟顺着前面的意思啊，真如不由无自性性啊，无自性性说无自性，为什么？它是假安立的，真如不能有一法去说它怎么样啊，是不是？那前面四个法为什么？前面四个法是有二种无自性性，就是生跟圣意，那真如不能谈啊，真如无所标前呐、啊，那无所标前还要由我无自性性去说他无自性，那不是有法标前吗？所以这个真如不能标前，那其他的是什么？依他起而说缘成实啊，是依他起来这样谈的啊。所以那因为相无自性本身就变寂止，变寂止我们讲什么叫变寂止，就是变寂止就从来就没有，就是就纯粹妄想，纯粹是假造出来的。所以这个假造出来，这个我们现在当然我这里面要其实要分别，当我们在讲名讲相的时候，在凡夫地的时候是否变寂止，它才会衍生出来嘛。但现在我们在说它的时候，我们的确它叫众缘，众缘就是说它包括它的染污性在里头，我们讲唯识的时候讲阿赖耶识，其实它就染依它嘛，染依它的时候，但我们现在理解的时候是没错，它是所谓变寂止是什么？变寂止就是它从头就是不实在的，无中生有的。但我们现在在谈这个相名，就是说对没错，它背后在还护地的时候他有没有变寂止在里面，一定有，但我们在正谈他的时候只看他的缘起，看他的缘起，这个缘起里面当然包含他背后的烦恼性啊， 但主要我们在谈他的相的时候是以依他起，因为遍计执没办法去描述，遍计执从头就假的。哎，好，就由生无自性跟圣意无自性来谈的啊。是故世尊依此密意，以伽陀中说如是言：我说一谛，更无二谛。啊，那更说一谛，更无二谛。那个，他因为这个其实这个一谛啊，就是我们讲二谛的意思，不是有二个法。这个就是它始终都是在一个原理底下的。我们讲说二谛啊，其实二谛跟一谛，我们在一般来讲二谛，其实就是一时相应。我们讲三谛、讲二谛、讲一谛，其实还不是同一个。那你我们讲二谛的时候，这里会让我们产生什么？实有二谛。如果你知道二谛一实相的话，其实就一谛而已了，就不二法门。那开展的时候它叫二谛，开展叫二谛，但是不是真有二谛？不是真有二谛，真有二谛就出问题的，是不是？所以我们才会把什么法就转到一实相应了，善法印转到一实相应，其实它一的道理一样的，是不是？一的原理一样啊。所以说密以伽陀说：我说一谛更无二。那个第二的话，第二的话就是背离这个，也就是我一的这个道理在浅说佛法，包括我从种种的善巧开言啊，讲这个道理啊，都是一个。哎，包括我讲这个三性三无性，其实都是不是同样的原理在看的、啊？这里面有没有第二个法则在谈？没有。我即使不同的语言所说的都是一个道理。哎，好，好，问世尊依何密意说一切法？啊，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哎，这个也有道理啊！啊，哎，世尊依什么道理来说一切法无生无灭？所以讲这种话的时候，他有他所依啊。什么所依啊？就是说，我们在某些地方是依这个角度，对他同一个道理，在这个道理相对不同的案例的时候，就产生不同意义出来。但道理是不是一个？那我们现在看，他说我们将一说一切法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但是依什么呢？答：依相无自性性。依相无自性，本来即净，就从来诸法所建立的自性啊，从来就不曾有过，也不需要你灭。所以我们是从我们不是从生，因为要浅说这个法的时候，不是从生无自性、生亦无自性，是谈什么相，就是一切法现前怎么样自性不可得。好，那一切法有没有一切法？如果从生无自性，你如果把你如果把一切法从你不从相无自性，你从其他自性讲，就会把一切法给断灭掉。但我现在只灭他什么？灭他的相无自性，是不是？因为我们如果什么都没有，不是，我们现在讲我们还有一个生无自性，对不对？我们现在讲相无自性只在破什么？破他的自性法。有没有？我们如果一切法皆无，这时候会把什么东西啊变成他？我们之前不是谈到我们同样是梦境，同样世间法，世间法跟梦境都无自性，但为什么有什么我们对梦境跟世间现在的生活里面的这种法，我们为什么不同的看法？一个梦境是没的，那世间法也无自性，但有没有如幻？我们这我是比喻而已啦，哈，至少我们现在在看现在的桌子，跟我们在想象梦中的桌子，你觉得差异在哪里？因为一个完全假的，一个是相对真啊，但都无自性，是不是有不同？有不同啊。所以当我要讲那个绝对那个就是无自性的，我在讲一切法，有没有？我如果不从于这个相，我应该从相去破它的自性值，就是它实际上都没了。我是从这个地方，但我如果不从我如果从别的地方，很容易什么也我只从相无自性去讲它本来即净。 但这个本来寂静是那个自性法的烦恼本来寂静，那其实它有没有动？一切法有在动哦，因为因缘生起哦。所以我说它没有是没有那个自性法，我不从其他角度，是我只是讲它的本来寂静。但你不能说它是本来寂静，但一切就寂静，不是。生无自性，它只是讲生无自性，它有没有允许它可以因缘变化？是不是？它生而有，我强调这个生无自性嘛，还有如幻啊。但我像比如说我讲无，只无这个不无其他的，我如果无他的变寂止，但我不能无什么依他起啊。我如果把依他起给无了，完全否定了，就变成断灭了，是不是？所以我纯粹我在讲一切法无生无灭，本来寂静是在讲自这个自性有没有，讲的是他那个变寂止啊，他那个相无自性，我是从这个地方来谈的。哎，但我只否定这个，我没有否定其他，因为他还有，所以我这个无不是要把所有都灭掉，我是灭他的自性，所以才会讲本来。但如果你把这个无啊，无到现在都否定，那整个因果法就否定掉了。嗯，是不是啊？那以相无自性性哈，说如是言。问世尊依何密意说一切法等于虚空啊？答意啊，依相无自性性啊，说如是言，就是说一切法等如啊等于虚空，哎，就是说一切法就在法当下等于虚空，为什么？因为不可得自性法不可得，所以是从相无自性的角度去显一切法啊。这个相就是说。存有这样的因缘，但他这个相这个题啊本身是不可得的。嗯，这没有这个法啊。好，再过来。云何世尊依何密说一切法如幻等啊？哼，这里面就有意思了。世尊依何密说一切法皆如幻。如幻的时候他也就是许他如幻，对不对？许他也就是说如幻，他至少没有说无一切法，把它整个否定。啊，他只是如幻，也就是说也没实质。这时候他是依何密意说？答：依生无自性性，生无自性性说如是言。为什么？当我讲一切法如幻，第一个是事实如幻，再过来是我说一切法如幻的时候，是表示说我有生意性在里头。我这世间人在看缘起法的时候，是看成缘起法是无自性，他把它看成真实。所以这时候我们讲说，当你讲世俗地的时候，其实一定生一地在里头，因为不然你不会把世你不会有世俗地这个名词，你会讲说就是真实的啊。你会把世间法说成这个无自性啊，所以说它是如幻的时候代表什么？你说它如幻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我已经知道他无自性，是不是有圣意的因缘在里头？不然我怎么知道叫世俗地？我绝对不会有世俗，我讲世俗地的时候就有什么意义，就认为他不实在的。哎，他如幻了，是不是？否则的话，我在我们的概念里面，什么世俗地？真的啊，真的啊，所以你不会世俗，所以世俗这个名词已经安立在第一地底下。才世俗，所以当我在讲一切法如皆如幻等时候，是依什么？依生无自性性跟生亦无自性，就是说叫众缘生法无自性，这时候才会知道说一切法，对不对？一切法但如幻，是不是要两个内涵才能显这个意嘛？对不对？好，问世尊依何密意说等随观色乃至啊色乃至是有无常也啊？答啊，依相无自性性啊，说如是言啊，就无常嘛啊，就是我们后来讲，我们在等随，我们用我们的定力观察的时候啊，这个境哦，我们随这个境观察的时候，我们观察乃至观察事的时候，我们观察，哎，有无常啊。 当我们这样观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是破其什么？我们讲这个，这个一相无自性啊，破其这个自性执啊，是不是？是从这个角度来的。所以你看呢，我们现在在谈一个东西的时候，几个角度啊，大家注意看啊，我今天要破的，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啊，破变寂执。那我们那变寂执从哪里来？从依他起。所以我们从依他起里面也观察到变寂执不可得，所以我们在观依他起的时候会产生第一个生无自性，那才会远离什么？远离对相的执着，是不是？从远离相的执着。所以这个因为依他起是通两端嘛，所以当我们在这个法不你我在讲述的时候是分三个。其实如果以中论来讲，我就在现前缘起的观察当中观察到什么？我们认知法的那个错谬，那个错谬在你观察的时候不见了，就是变寂执消失了。就在我们观察众缘法的时候，我们观察这个法无自性义的时候，在我同时破变寂执的时候，是不是也就是在成就缘成实？它不能分开啊，所以我们要生死即涅槃哦。对，生死性不可得，就是涅槃性了、啊，是不是？生死性不可得，即是涅槃性。所以说这个里面要衍生很多的道理，都很有意思的，很有道理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现在对现前身心的一切法，只要能透露一点真实的观照的时候，其实都是涅槃分，是不是？那这个如来藏这个讲法是不是很有意思？法身在哪里？在一切处，在众生处，在众生所有处。所以我只要观我的身受心法，是就会跟如来法身相应。那如来法身是什么？那就是这个道理又可以破到金刚经，诸法如意。那我就连上去了。所以整个法当你看，所以说如来藏里面讲说，法身就是空啊，就是无我。他就一直都很清楚，有一个一个连着。所以当我们现在开始观身受心法的时候，就是顺相实相，就是顺相实相。为什么观身？我们讲说如果我们观身不净，有没有顺相实相？注意啊、哦、这里面很有意思啊，观受是苦，有没有顺相实相？这里面很细啊，注意，我观身不净，我终于看到我的身不净，我的确有一个身不坚净。我看到我的心，果然这个心啊，哎呀，我这个心从无量劫到现在又带着我往到无量劫，我这个心啊，我这个受是苦的，我心无常，有心无常。其实他有见次破的意思，但他一定会往哪里走？观法无我。假如你这个观不彻底，观有实身不净，实受是苦，实心无常，这都不是真正的四念处。所以大圣的四念处已经观到什么？他就比较少从字末上，观身不可得，观受不可得，观心不可得，观法不可得，整个直接透到底体去。他就是变成大圣的四念处就直接到底。那现在我们要看啊，当然一定会走到什么？我们在观，我们即便我们观的大圣的空观法，会走到无自性，但这个过程会不会跟声闻法相同？第一个，他因为他烦恼会起来，对吧？我们本来是不是执着身？当我们的智慧升起来的时候，本来是身可爱，后来发觉它是染污，因为开始看众缘，看到出表成众缘的时候不净，再往下看的时候就不可得了。所以他能不能看到观身不净？他可以，但他会在往下看的时候就是身不可得的。他看受是苦，一定会看到苦，因为他看到那个苦性苦的原理。那再往下看的话，就也是观受不可得。也就是说，还是依同样的原理道理就透到里头。所以任何修行是不是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第一个，他在修的时候会不会有世间善法会开始相应？会，但你会不会停留在世间善法？不会，为什么？因为它是以解脱法或是 菩萨法在修了，但他会不会有供？会供，所以叫下士道、中士道。在这一条菩提道里面，是不是有这种现象会出来？会。那既然他会有这种现象，同时我们假如应用下士道，可以会帮助我们成就菩提道，也可以。为什么？他会有同样的，有很多的经验，除非你是上上根清顿悟一下就跳过去，哦，那是宿世因缘。或者的话，既然你的修行理路里面会从粗到细的时候，那我也是从粗里面开始把你对治进来，是。所以因此在修行的过程里面，就你自己就会接受。我相信这个应该一个有用功的人啊，他自己应该感觉，就是说你对世间的染浊性会减。但我们往往我们世间的染浊性是从哪里减？是用另外一个标准去舍这个法，那这个染浊性不会增长。那我们用啊，为什么是用另外一个执着去舍啊？我不喜欢，因为我执着干净的。但其实在佛法里面，它是怎么样？它是厌离，它是舍离的。舍离是什么？因为它的实在性不可得而厌离，是它的实在不性不可得而厌离，不是说它实在性可得，但我用一法不要它，这不一样哈，是不是？我是因为观它实在性不可得而舍，和我观它实在性可得，但实有可悟法，所以我舍，那叫嗔。这不就是很多道理，就是很多修行观察是在这里，是。所以当你的智慧的确升起，修行的确是相应的时候，你化解不可爱，不会爱，也不会生嗔。但如果修行的那种宗教情操宗教心很强的话，为什么？他不可爱，这个可爱，所以世间法很可恶，就出这个东西出来啊。结果到最后，有的人他因为执着是非很强的时候，其实也未得自在，造恶的很苦恼，那以坚持的心执善的也很苦恼，因为都不得自在，那很苦恼的，哎，啊，有的人那个守善的人，有时候苦恼到人家那个恶已经恶掉了，也就改过了，那个执善的还没放下，会不会？错了，改过。人家都已经改过了，他还在。你知道吗？你几年前换了什么？这几年后还是这么换。他说我都已经改过了，不管，反正我就记得你这。你看我这，那个换错的都已经清净了，那个是非的那个做对的都还没放下。为什么？他那个善恶的对峙不如实。好，后一句啊，欲说啊，等随观常哈，观常无有啊，观常无有哈、啊，故说等随观有无常啊，常无有。你看啊，这个也很有意思嘞，常无有，那有无常，这无常又跑回去了。所以他是从常无有舍离对常的执着，你千万不要舍对常的执着，又跑到有一个无常法可以执。那一个无常法执，我又跑出一个法来。所以当我们观空的时候，空要破那个自性执的有的时候，你的空又跑入另外一个自性的时候，就变成执空。问世尊依何密意？说等随观色乃至事皆有苦也。答：一生无自信性及甚亦无自信性，说如是言。啊，就是说为什么它是苦？因为它众缘生法。那众缘生法的时候，它本身也无常。那无常的时候，众生生爱着的时候，就会染着，这才苦。所以这个苦性从哪里来？所以我们讲说，如果从这个法里面，我们来进一步谈到什么叫苦谛。什么叫苦谛？这个苦就不是用感受那个苦去谈的。我讲苦的来源，知道苦的来源齁。所以我们若知道是苦， 皆有苦的时候，当然是圣意。那这个圣意的无自性意义又从哪里啊？因为他圣意是远离这个爱着啊，是他才能观苦嘛，观苦能离爱着。那再过来一生，为什么他是众缘啊？那众缘法他是就无常，无常他就不能保有，就在无常当中众生里面生苦啊，执着爱着，这个之前我们有提过啊。好，问世尊依何密意说等随观啊，即彼皆空。好，那讲说答，其一，身无自性性，身亦无自性性法，诸法由远离相无自性性，说如是言。哎，有意思啊，对不对？啊，你看呢、哦？它是有两个，然后它这两个里面却有产生什么作用？叫它一身无自性，身亦无自性，远离是吧？远离那个，远离烦恼。诸法由远离相无自性性啊，好，由远离以后，那诸一身无自性，就身啊，身无自性，众缘生法。那我们如实观察，远离颠倒啊，这时候我们看。说等彼等随观啊，即彼皆空啊，啊，这个讲空是吧？因为那还有就从这个我们讲空的意思，就是你看他叫远离什么？从身无自性，就是说从众缘生，就是众缘生嘛哈。众缘生当中，我如实观察，那观察到什么？观察到他的无自性意义的时候，会产生什么？相无自性的那种远离，远离边际值，所以他从这里显出来的，是不是？有这，所以你看，他有二圣意无自性，有远离的作用，嗯，对不对？啊，就诸法有远离相无自性性啊，啊，这个里面说如是言了、啊，如一远离性说彼为空，一意向性说为无我。当是一耳啊、哦！我们有时候说空，有时候说无啊。那我们说，一远离性，远离性的，远离它的那个执取啊，说彼为空啊，远离这个哎它的那个自性的执着，我们说它为空啊，对不对？我们观它什么？观它那个自性执啊，好、哦，那我们远离这个自性执，说它为空。再过来一意象。啊、哦，因为一个是一相里面安立我，那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一这个相啊，就是说你这个在他讲说，意以我众生呢、啊、是执着有我，但我是意以这个我啊，意以这个我，所以说意啊，就是一意相性说为无我。就是众生依于这个执着，就是依依他起里面产生这个相的性嘛。好，那我现在相无自性的时候，就是依于不同相嘛，就依依相说无我。那其实在某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这个意相的话，当然这个意相是依这个依于这个相而说的，那其实也可以说依不同名来说那个空意的。好，那大不过这个意象的解释这样就会不一样了、哦、我们现在意象他这里解释说，如果依解论记来讲说，意以我相，所以我讲无我，意以我相就不同于我相，所以我讲我，因为呢遍计只是会生无中生有生个我相出来嘛，但我现在没这个我相，所以叫无我。哎，好，当知一耳。再我们看五六五二页，五六五二页。好，问世尊依何密意说色乃至是如理观故，审思虑故，乃至观彼非有显现啊啊！答依相无自性性说如是言啊。审虑观察，就是当我们在观察这个色的时候，我们发觉乃至观彼。非有显现啊，就是说它没有显现，那这个从哪里啊？当然是相无自性啊，就是我们看不到那个实体的遍计值的， 所以你如果他能够非有显现的时候，一定是什么观彼非有显现，他没有真实显现出来，这当然是相无自性啊。所以在修法里面，它变成是一个我们在观的时候，也就是说，你看这里面又透出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啊？依密啊，审思虑故，审思虑故就是我们观察，观察完了以后怎么样？乃至观彼非有显现。哦，我说想说佛法的那个理性就在这里啊，他有没有用任何法灭掉他？没有，他是说他没有，他没有，所以他非有显现，这是依相无自性性说如是言。这个说佛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是侧重什么？从相无自性来谈呢、啊？但我刚才也提过，其实这是侧重说了，因为整个法要升起的背后还有很多条件，但我现在偏重他的相无自性来说这句话，偏重啊。当然要成就这个道理，要成就要这个道理的时候，一定是有别的智慧，别的角度啊。我们一直在讲说，我们今天讲相无自性，有没有彻底能完全离开生无自性？你不可能了。你如果生有自性，你怎么会相无自性？换句话就是我讲的，就我侧重遍计执，但当我侧重遍计执的时候，我实在是也不能离开依他起啊。所以我这是因为依这个角度，但在理解上不要就把它切开来，切开来解不来啊。这个三性根本只是在浅说上的技巧，你不要把三个性又那么，我就讲三无自性，听完了又变三自性之外，那何必说呢？是不是？不是。所以我们侧重的是生无自性性的时候啊，其实有没有离开？我讲相无自性性的时候，其实不能完全离开的，你完全离开是说不出来的，对，因为它是同一个法体啊。它不是两个吧，它不是三个，它其实是不同面嘛。所以我说从依他的时候，同时一部政治观察的时候，遍计执不见的言称实现了。啊，其实依他起就在那边，对。问世尊，依何密意啊？啊，说彼虚位不实显现，答依生无自性性及圣意无自性性说如是言啊。啊，虚位不实，虚位不实显现。好，所以佛在讲这个句话的时候，依什么角度？它是不实，虚位不实显现的时候，当然是生哦，因为它没有真实。但它为它能如实说，当然是圣意无自性，是不是？圣意无自性相应于，所以说他两个，我们常讲从这个地方啊，他虽然是这样浅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讲，当我们在讲生的时候，经常是我们在讲，经常是生无自性，生意无自性两个一起讲，对不对？其实如果要讲相无自性的时候，其实要跟生无自性是不是要一起讲？那不然，那不然一边两个，另外一边一个，那不公平啊。啊，你不然这边两个，这边一个，这样打起来当然输啊。不是啊，其实哪有嘛，这个三星就是这样啊。只是说我为了要破除你，其实也不那个，只是偏一边偏侧重来而说啦。不然其实它一样啊。你看我们现在讲说虚位不实显现的时候，因为这里面有智的抉择，所以就加了圣意无自性性了。那其实当我们讲相无自性的性的时候，其实要不要有？其实他的背后一定要，因为他还有没有生意无自信心，当你都能讲相无自信心的时候，后面那个不是支撑在里头吗？对，如果要这样解释，其实要这样，只是他偏重侧重不一样。哎，好，哦，时间到了，好，那我们在早上就到此啊。好，好，好，好。